第十戒勿贪他人财物，与讨论第六戒和第九戒一样，第十戒与第七戒的规范也有类似与不同之处。在讨论本戒命之前，让我们先回顾第七戒的内容重点。第七戒与第十戒的差别。根据旧约的记载及历史背景，第七戒并非以不可偷窃物品为主旨，其真正的意涵是在维护那些受人支配者的尊严，同时也提醒握有驾驭别人权利且可能冒险滥用权力的有权者，要他们领悟到任何人生来就拥有不可侵犯的尊严，我们绝不允许用压榨员工的手段践踏人的尊严。因此古伦神父诠释第七戒时还提及贩卖人口、人力榨取、工作超时、不合理薪资给付等问题，特别是针对那些拥有权力者。也就是说，第七戒认为不公平的劳力榨取其实是一种偷窃行为，因为有权者运用自己的优势无理地压榨人的劳力以获得不当的利益，这样的行为其实与偷窃行为无异。所以第七戒除了消极地警惕我们不要强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学习尊重每个人的尊严，以及鼓励每个人活出慷慨大方的德行。我们除了更深切体会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天主的赐予，也要努力珍惜并尊重他人拥有的一切。此外，在讨论第七戒的同时也带出贪婪这个议题。第七戒警惕我们千万不要被贪欲冲昏头脑，尤其是权力欲。权力的欲望是一种很可怕的诱惑，常在不知不觉间蒙蔽人心，腐蚀灵魂，让人深陷其中却毫无所知。至于第十戒勿贪他人财物，主要是谈偷窃物品，更深一层的说是要我们注意到那种想要得到而激发的欲望，不择手段想要获得的欲望。进一步来说，第十戒补充第九戒，命人要在心内尊重他人的财物，禁止对他人财物的贪心、无节制的贪婪和嫉妒，既眼见他人的财物而感到不快，想将之据为己有的过分欲望。第十戒特别提醒我们，这种贪欲务必要控制它。故此，虽然第七戒已经谈到贪婪，但谈论第十戒时又再次提到，实因贪婪的范围很广，形态样式也多，也就是说使人跌倒的方式实在太多元了，我们应该清楚认知并谨慎防范，营造一个保护的空间。所谓营造一个保护的空间，并不是指贪婪的人怕别人占有他的物品因而产生自我保护的态度，而是指每个人所拥有的物品任何人都不得侵犯或占有。但是这个空间必须建基在信任的层面上。古伦神父明确指出，第十戒想要营造一个保护的空间，让人们能够在其中以充满信任的态度与别人共同生活，不用害怕别人会来霸占我的财产。信任是为人处世上最重要的德行。从整个信仰生命来说，天主的创造、救赎工程、教会的发展以及信仰的传承，全都是以信任为基础。少了信任，一切都变调走样，还会产生很大的危机。天主对人一向是信任的，他相信他的受造物可以管理这个世界，就像他相信天主子到世上来会完成他的旨意。耶稣也相信他的教会在门徒的努力下会代代相传。可惜的是，人与人之间却因魔鬼的煽动及蛊惑而彼此失和。 再加上魔鬼利用贪欲，使人相互攻击，毫无顾忌占有他人所属，这些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信任，不容否认。这个现象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第十诫特别要我们看到，当人破坏信任后，接踵而来的就是被贪欲控制，若我们不谨慎严防，就会不择手段去占有。贪念与占有使人失去公平与正义，也造成分裂与斗争。身为天主子民，我们更应努力以身作则，才能在这个充满世俗价值的社会中传扬基督的福音。与人分享的传统美德，从旧约的记载，我们可以看到与人分享的传统美德。对以色列人而言，分享是很重要的德行，尤其表现在好客上，而好客的标准则建立在有足够的安全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人在充满信任的氛围下，才能与别人共同生活，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。我们必须感受到被安全保护，才能与人分享所有，才不会怕别人霸占自己的财产。因此，古伦神父引用史蒂芬斯基的话，人跟人之间能够相互信任，不管是家门还是心门，都能为彼此敞开，这是生活中极为珍贵的一样东西。换句话说，因为有了相互信任与安全感，才会乐于彼此互惠及协助，这一点是绝对必要，也是非常合理的要求。若是自身都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障，又如何协助他人得到相同的待遇呢？占有是贪婪邪灵最直接的表示方式，将不属于自己的所有物用不正当的手段据为己有，即所谓的不择手段。而不择手段除了用强权地位去强取豪夺之外，还有一种非常阴险的方法，就是包装自己的贪婪，打着责任义务的名号，名正言顺地取得所有权，而其实质行为就是一种侵犯、霸占、贪婪的表现。这现象通常发生在有权势者的身上。事实上，古今中外都以难以计数的例证，地位越高越容易遇到这样的诱惑，居高位者不能不警惕，凭靠信仰力量对抗贪婪。天主绝对不允许且厌恶这样不正义的事情。在列王记上21章可看到，撒玛利亚王阿哈布因贪念作祟，想占领伊次勒尔人纳波特的葡萄园，但无法得逞，就听从了妻子的恶计，用陷害的方式将纳波特杀害，而顺理成章地霸占了葡萄园。针对此事，天主透过厄利亚先知传达了他的义怒。这段记载可以看到天主的公义，他绝不允许人因为贪婪而做出不公正的事，纵使阿哈布是一国之君，也不得违反正义。即使是权高位重的国王，也没有理由直接拿走人民的土地或葡萄园。慈爱的天主绝对公正护卫有需要的人，尤其是弱势者。由于此诫命特别指向当权者，无论是国家政府、企业财团或教会团体，都该注意此一法条的规范。我们不能不认清人性的软弱，权力、地位和更高的权势只会使人更加盲目，以致蛮横无理。我们可从下列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看出，如巧立名目征收土地，强行接收机构单位、财团拼购、单位转移、甚或高薪挖角，美其名是为协助发展、永续经营、解决财务困境、因材实用等， 真相却是借此取得别人所有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名与利。这类事情在社会、政商界甚至教会屡见不鲜，而这种种行为的背后可清楚看到是贪婪与狂妄在操作，被名利熏心所掌控。最令人遗憾的是，这样的现象造成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失去信任且缺乏安全感。人为何如此贪婪？为何不尊重他人的财物所有权？针对这样的现象，古伦神父采用心理学家的说法，认为很多是心理层次的问题。这些喜欢占有他人财物的人，常常自认为自己有权得到一切。这样的人可能因为小时候极度匮乏，或是觉得自己总是吃亏，便经常想要报复，觉得自己应该有权拿他们需要和他们想要的东西。面对这样的人，古伦神父清楚知道，光靠心理的咨商辅导无法解决问题，必须要靠信仰的力量。天主的诫命非常奥妙，它不只是限制我们什么能做或不能做，天主要我们体会到知足，且觉察什么是我的，什么是你的。在明白并深入体会到这个分寸后，人才能彼此尊重，并懂得知恩感谢，如此才能形成一种气氛，在当中人们能够和谐相处，共同生活，一起工作，才能感觉到受到保护，才能向别人敞开内心，对抗贪婪、嫉妒与消费主义。我们今日很容易被一种观念主导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再加上行销广告的推波助澜，让人以为拥有是得到快乐的唯一途径，因而疯狂购买，让贪念日益壮大。若无法得到所要，就会在极度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伤天害理的事，再用高尚的理由做掩饰，合理化自己的所作所为，真正的目的只为满足自己的贪婪，能够拥有。这个现象不只出现在个人层面，更会蔓延整个团体，这正是现代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核心所在。贪婪与嫉妒来自同一源头，两者互不分离。一个贪婪的人肯定有强烈的嫉妒心，一个嫉妒心强的人永远不满足自己目前所有，于是不择手段获取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，甚至以毁灭的手段行事，即我得不到别人也不可以拥有的极端行为模式。贪婪与消费主义及享乐主义脱离不了关系，原因是我们的心灵空虚又没有信仰的寄托。说得更透彻点，我们虽然是基督徒天主的子女，但心里没有天主的位置，思想行为一点也不像基督徒，凡是以世俗的价值为思考中心。当我们不积极追求精神面，必然会被湮灭在享乐主义、消费主义之中。教会团体尤当圣戒，耶稣提醒我们要重视并发掘精神的宝藏，那才是永恒生命的保障。他说，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，为你们自己备下经久不朽的钱囊，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。因为你们的宝藏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必在哪里。路加福音12章33至34节。贪婪使人嫉妒，嫉妒使人仇恨，仇恨让人做出失序的行为，就会产生斗争，有了斗争就没有和平。古伦神父以耶稣的话为根基，并加以诠释，真正的财宝是在我们内心，我们内在真实的自己，那内在的本质就是那颗最珍贵的珍珠。能感受到自己内在活力的人，能跟真实的自己建立亲密关系的人， 就不会用贪婪的目光渴望得到别人的财富。贪婪会夺走我们的平安。找到自己内心财宝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，而且跟自己跟这个世界都能和平共处。这正是耶稣所要求的心灵的贫穷。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爱他胜过任何事物及任何人，按照福音的神贫精神摆脱财富及投靠天主的眷顾，足以解除明日的焦虑，准备人得到真福。就如经上说的，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神职人员慎防贪婪。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5月15日弥撒正道中特别邀请教友为圣职人员祈祷，使他们免受钱财和虚荣的诱惑，为天主子民服务。教宗引用《宗徒大事录》圣保禄宗徒劝勉厄弗所教会的长老，警惕他们要做好牧人，谨防凶暴的豺狼。不仅如此，教宗恳切请求教友要特别为主教与神父们祈祷，因为他们也会受到诱惑。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论述，提到圣职人员最容易受到的两个诱惑，一个是使人变得贪婪的财富，另一个是虚荣心。教宗说，当主教或神父为自己利用羊群时，他就不再是为子民服务的主教或神父，而是从子民身上有所取的主教或神父。因此，当一个主教或神父追求钱财时，子民将不再爱他，而子民不爱他就是一个标记，这样的主教或神父也不会有好下场。最后，教宗带领大家祈祷，愿上主也保护我们不受诱惑，因为我们若走上财富之路，走上虚荣之路，我们将变成豺狼而非牧人，哪里有钱哪里就会出问题。这是司空见惯的事，从初期教会开始就有，只要形成团体就会有经费财务的需要，也会有问题出现。我们不必避讳或忌谈这样的问题，面对才是最重要的。教会不只是解决问题而已，对于圣职人员的神贫培育，在修院时就已经有所要求。例如天主教法典282条1项，圣职人员应度简朴的生活，切忌一切虚荣仪表。教会法要修生，在修道生活的开始就要学习体会简朴生活的真正意义。至于范二文献《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》17号，更是要求司铎们切不可以教会职务为盈利事业，也不可将职务上的收入用以扩充私人财产。因此司铎绝不要挂心财产，时常躲避各种贪婪，并用心戒绝一切盈利行为。希望圣职人员不要被贪婪所蒙蔽，是教会一直以来在积极推动的。圣职人员是带领人走向天国之人，更应该有所节制，万不可成为一个贪婪者。在此我们可以谈一谈圣职人员的神贫，想一想什么是神贫，神贫愿的内涵是什么？关于此议题，我们可以从真福八端“神贫的人是有福的”谈起。神贫是什么？神贫应不是指贫穷，贫穷怎么会是有福？否则教会没有必要积极地照顾贫穷人、边缘人、受苦者、弱势者。若将神贫解释为精神上的贫穷，也说不过去。精神怎么能贫穷？如果说精神上的贫穷，表示这个人生活得很空虚，终日无所事事，没有任何的精神食粮支持，这是一种危险，走向世俗的危险。天主不可能鼓励我们走向这样的空虚与俗化。因此神贫不要只看它字面意思，而是它的象征意义。根据圣经学者的说法，真福八端是用希腊文写的， 马窦不是指征服八端是用希腊文写的，不是指一般的贫穷低收入户，而是绝对的贫穷，也就是一无所有的意思。重点在于神平表示一无所有，任何的帮助与资源都得不到，在这样全然无助的情况下，才能虚怀若谷地转向天主。其实转向天主不难，因为我们常常求天主，尤其是遇到困难时更容易想到天主，但是我们真的是虚怀若谷谦逊地转向他，还是出于无奈走投无路或逼不得已才转向他？就像遇到困难时我们会说，哎，好吧，只能靠祈祷了，好无奈呀。虚怀若谷的转向天主绝非如此，更好说那是一种灵修的成果，是修炼德行而有的表现。一个充满谦卑德性的人，心会全心依靠天主生活，虽然他们对天主很忠信，但在生活上一样会遭遇到魔鬼及恶势力的反对、攻击及迫害，生活也可能极不顺遂，甚至缺乏物资。到此为止，我们还是很难理解，也看不出来神平的人跟福气有什么关系，征服八端的神平到底在谈什么。这里我们再看看伊撒伊亚先知书61:1-2，及圣咏35:22-26，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伊撒伊亚先知书61:1-2，无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，因为上主给我赋了油，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讯，治疗破碎了的心灵，向俘虏宣告自由，释放狱中的囚犯，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，揭示我们天主报仇的日期，安慰一切忧苦的人。圣咏35:22-26，上主你看见了，不要缄口不言，上主求你不要离我太远，我上主求你醒来为我辩护，我天主求你起来为我伸冤，我主不要让他们对我洋洋得意，愿高傲攻击我的人都蒙受羞耻。上述两篇经文主要是强调天主的慈爱，天主是赏善罚恶的天主，他不会坐视不顾，但他要我们依靠他，全心的委顺他，天主一定会还给人公道。将你的行径委托于上主，寄望于他，他必使之成就。为此我们要谦卑地怀着信德对天主抱持希望，天主一定会用他的方式处理并回应我们。所以神平的人指的是虽然这人一无所有，却谦卑地全然依靠天主，拒绝被世俗虚荣所控制。耶稣说，这样的人是属于天国的子民，天国是完美的地方，是谦卑者的国度。当一个人以谦卑的心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全心依靠天主时，会有两个结果：一，与世俗之物保持安全的距离，当用则用，不当则舍，因为他知道世上的物质无法给人真正的安全与满足；二，知道天主是自己的唯一，只有天主可以帮助他，给他力量，这才是真正的有福之人。心存感激，贪婪的本质之一是我理所当然该得到的，因此贪婪的人不会感恩，既然一切都归他所有，又何须感恩。所以第十诫的积极意义是要我们懂得感恩，培养感恩的心，以这样的态度面对每个人每件事。懂得感恩的人通常都具有以下的特质：一、知足。会感谢的人一定是知足的人，有感恩之心的人知道一切得来不易，能体认别人对他的好，会珍惜自己所有而知足。二、喜乐。 跟这样的人相处是一件愉快的事，会珍惜自己所有的人，也会珍惜身边的人。三，不计较，这是一种自然的风范。一个会感恩的人不会爱跟他人比较，不会把事业和能力看得比其他事物更重要。四，不卑不亢，感恩的人除了珍惜所有，更会善用所有，不轻看自己所有，而去羡慕或嫉妒自己为何没有。也就是说，感恩的人看重自己所有，也尊重别人所有，既不嫉妒别人，也不自卑，努力活出自己应有的价值。小结：第十届勿贪他人财物虽放在最后一届，但并不意味它是十届中最不重要的。天主十届的每一届都非常重要，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包含了信仰、伦理、道德、生活规范、待人接物等，与身心灵的健康整合有极深的关系。第十届打破了所有的疆界，不论种族、文化、风俗、场域，只要是人都无法脱离的一种道德规范。从这条诫命可以看到基督宗教信仰的重要性。天主不只是规劝我们严防贪婪，更要我们借信德从心灵改变，从身体约束自己，除了不犯罪、不侵害他人的所有物，更要我们体会并发挥天主给我们的恩赐，用感恩的心看待一切受造物。人最伟大的渴望就是想见天主，这是人终其一生的渴求。我愿看见天主。人在想见天主及在天主的征服中得到真正和圆满的幸福。天主因爱而创造人，以自己无限的爱吸引人到他那里。看见天主的人就是已经得到一切可能想象的财富。圣俄我略尼撒：天主的儿女若能如此遵守并生活，必然是正向、健康、喜乐的。最后，我借圣保禄宗徒的话彼此共勉：爱是含忍的，爱是慈祥的，爱不嫉妒，不夸张，不自大，不做无理的事，不求己意，不动怒，不图谋恶事，不以不义为乐，却与真理同乐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哥林多前书13章4至7节。